好，感谢主啊，我们应该感谢主，我们八月份有几个礼拜天？五个礼拜天哈，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有五个礼拜天来感谢主啊，因为有五个主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思想主对我们的恩典。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内容比较多一点，但是呢，确实也是圣经里边特别困难的一个点，但是我们却又必须把它结束。为什么？因为这些经文很容易被人误解哈，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神学的这个背景，对经文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我们看一下大纲，大纲我们快速的看一看，引言跟主题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是二三四，讲到普世人的罪恶，那么五六七是讲什么？亚伯拉罕以亚伯拉为证来讲因信称义的救恩，这是奇妙的一个阐述。然后从第八点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结果啊，这个从第九点讲因信称义的原理，这是贯穿圣经始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场。恩典一定胜过过犯的，恩典大过一切的过犯，这个感谢主。那我们第十点里面讲因信称义的落实，里面讲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第二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第三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伟大的篇章。当然我们最近一直在讲最困难的是这个第十一点和十二点，犹太人因不信被弃绝。然后我们也讲到，当然神仍然为犹太人存留恩典，今天我们会讲这一章。然后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生活，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新生活。那我们说前面一到十一章帮助我们建立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来到了第十二章开始在基督里的新生活，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当然保罗，我讲完之后讲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用他自己的生命和侍奉以及他的职分来验证他所讲的道，无论是关于救恩之道还是关于生活之道，保罗是这样讲，也是这样经历，也是这样去应用，也是活出他所讲的那些真理，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好，然后最后我们15点里面结语问安和最后的劝勉，就结束了整个的罗马书。我们快速的看一看，那我们这一章，我们9到11章是一个脉络，我们说是圣经中的一个难点，对圣经中非常困难的，包括今天的经文也是非常困难的，今天的经文也有非常困难的地方。那么说我们也看到，上帝本来是拣选以色列人，这是旧约里面特别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神开始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开始了希伯来人的拣选，看到了上帝的希伯来人的对于选民来说在他们身上的那个救赎和启示。那上帝，我们说上帝拣选人的标准，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标准哈，看到是凭着上帝的应许，也是因为招我们的主，也是因为那个发怜悯的神。所以你知道吗，这几天我们老师们什么一直在思想关于上帝为什么会赦免他子民的罪恶，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神为着他自己的缘故拣选了以色列选民，神也为着他自己的缘故拯救了以色列选民中的那些子民，神也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他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圣经里面一直是说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为着他自己的荣耀，而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跟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本身没有任何的先决条件，使得我们能够被主赦免。这个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对以色列人是如此，对外邦人更是如此。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上帝为何设此标准呢？那有时候觉得很难，对不对？ 这个在人的理性里面是无法去明白的，跳又不能跳过去，但是明白又不能明白，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困难。上帝为什么拣选了一些人？上帝为什么又没有拣选一些人？到这个程度，神是超越的，神一定是超越你的理性的。什么都在你理性里面能够明白的那个神，已经不是真神了，是偶像。所以我们必须伏在上帝的主权的恩典里面，明白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理性，除非我们被圣灵圣化的理性去明白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所有的圣经真理，这是应该的，不能糊涂，不能迷信，也不能盲从，但是我们也不能超越上帝所启示的那个范围，否则你比上帝还上帝，你比那个位神还神吗？那个你有祸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是创造者的主权，人类无权降罪，因为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明白那位永恒的创造主他启示给我们没有问题，但我们只能透过他的启示来认识他，而不要企图越过上帝的启示。所以隐藏的是属神的，显明的是给人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殷勤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应该的，但是不要越过那个界限，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说这就是什么，何况神对罪恶的人类是多多的忍耐宽容，你不需要为没有被拯救的人去打抱不平，你没有那个时间，你没有那个精力，上帝也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你还要为那些不信主的人去打抱不平。不信主的人将来面对上帝审判下地狱的人，他们也是得到他们该得到的，没有任何的冤屈，没有任何的好像那种有自我。所以上帝说你们来可以给我争辩，你到神那边争辩，你一定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感谢主，神却白白的无条件的拣选接纳了我们，这是他的恩典。当然你看到没有，神爱着信他的人，神早已预定了救恩之路，总是给人存留极大的恩典。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都是恩典，你心被恩感已经够了，已经足够我们去思想上帝的伟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打抱不平，没有时间。所以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也活在地上太多时间，就因为你太多无聊的时间在那胡思乱想，好的不想，全想坏的。一个人对我们的恩情我们也不想，老想他对我们的亏欠的那个地方，十次对你有恩情，一次对你有过得罪，你就总是想那个得罪，总是想那个计较那个别人对我的伤害，没有办法想到上帝透过别人对你的祝福。人就是这个本性，肉体的本能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败坏的，是邪恶的，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主的话，不靠着主支持我们身体的恶行，就怪不得人是记仇的，就是记仇的，这个是人的一个悲哀。但是在主里边，主要改变我们。所以在这里能看到没有，神对罪恶的人类，就连那些被弃绝的人类，神也是多多忍耐宽容，一直到今天主还没有再来，主忍忍等候给一些人的悔改，他会继续拯救一些人。但是神也给那些哪怕拒绝到底的人，神也没有一次性的把他灭掉，而是多多忍耐宽容。有时候这些人也活得心宽体胖，也活得好像很滋润，好像也很得意，但是上帝要灭掉他。这个我们要看到，这个是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什么，上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他追求律法的义，凭着行为求而不凭着信心求，是向上有日心，不是按照真知识。我跟你讲，对教会最大的伤害不是非信徒，你要记得。当然你说严格的就是都是非信徒，只不过说我们严格说是对教会最大的伤害不是那些公开不信主的人，应该这样说，对教会带来最大伤害的是那些 假基督徒，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假弟兄的危险。这里包括假姊妹，包括假师父、假先知的危险，这个给教会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防备，旧约时代是防备以色列选民中的那些非子民，那些没有被拯救的那些以色列的那些选民们是祸害，给以色列整个民族带来灾难。那今天是面对，当耶稣来说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撒都该人、希律党的人，那些假信的人，今天是面对教会里边假师傅、假先知、假信徒。所以呢，但是我们要救主带领，所以呢，献身有日新。为什么他们献身是有日新，但不是按照真知识？这弟兄姐妹，我经常跟大家讲，如果你来到教会是寻求真理的，你有很多问题都不怕。今天我在来的路上，我就想了，一个基督徒他很无知，他没有很多属灵知识，真的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问题，他的潜力是绝对巨大的。但是就怕的是什么呢？假信徒越相处越发现他没有知识也罢了，没有圣经的真理也无所谓，但是最大的危机是骄傲，就是不懂圣经，谁都不懂，我们都是慢慢懂的，很多的真理我们很多时候是无知的，都没有关系，甚至我们被写圣经真理理解是有偏差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因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小孩子都是慢慢长大的，对不对？你会计较你孩子的一些无知吗？你会计较你孩子的一些无知所犯的一些错误吗？当然不会。但是你发现一个是最可怕，如果你的孩子三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骄傲的说，爸爸我来帮你修电灯，爸爸我来帮你接电线，那你这个孩子你会吗？不会我也做，那你这个孩子危险了，很快猝死掉，会触电的。我告诉你，基督徒的素质不是看你的真理领受有多少的权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你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真基督徒开始懂得谦卑了。这个谦卑不是说和稀泥，不是是非没有，不是，是说在真理的范围内，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表现出那种品格就是谦卑，对就对，错就错，错了我就悔改，对了我会坚持，那个是一种刚强，不是骄傲，那个是一种持守真理的心，不是固执。那反过来，不是真理里面的一些立场坚持，你叫固执，你叫刚愎自用，你叫骄傲。所以我今天在来的路上的时候，我骑个电单车这样走啊，我想要，不行，我走这边人行道上逆行一段路哈，再想想哇，是不是要悔改？有时候人太容易被逆，就说哎呀，我一突然神就跟我明白。在路上我也想，一个人真的基督徒，真基督徒，只要被主重生那个生命，他现在对神很多真理是不知道的，不可怕。但是就可怕的向神有日新，却不是按照真知识的人，对教会的伤害是最大的。也就是耶稣说的，披着羊皮的什么狼，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我们说，所以呢，不知道神的意，就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是绝对没有中间状态的哈，没有中间状态的。我不服神的意，我也不会立自己的意，一定不可能。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很难明白说，为什么神本的这个神学一定要批判阿米连主义的人文主义的神学观呢？不要那么狠嘛，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嘛。其实这个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乃是只要你不以神的真理为真理，你就会有自己的原则。你要记得，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看到没有？国有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只要你不遵守原则，你就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你不以上帝的法则，不以上帝的真理为你的处事的原则，你一定有很多自己的处事方法。人就是这样的，做事是有立场的。 没有立场的人你不可能活在这个地上。那你这个立场到底是接受上帝的立场为你的立场，还是坚持你自己的立场？只要你不服上帝的立场，你一定在坚持你自己的立场，没有中间道路。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什么基督徒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寻求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才能保证你在基督里那个生命健康的成长，才能对付我们里面那个人本的那个骄傲，人本的那些虚妄，就会被主借着他的真理帮我们得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到结果是犹太人得不到律法的义，他反而得不到律法的，他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律法的义，就跌在了磐石上，绊脚石上，就是耶稣基督，成为大漠石，拴在人的身上，把你砸得稀烂。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什么？他不能得救。好，那今天我们看到没呢？好，那我们上圣经上说，是保罗今天跟以色列找一个理由。以色列到底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讲哈，这些表面的原因，保罗都把它找出来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救恩之道高深莫测，使人无法明白吗？在第十章里面说 no， 保罗当然是否定的。第二呢是什么呢？我们就不敢，是人没有传此救恩之道吗？又是 no。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早已给人类赐下得救之途径了。第三，我们看到啊，第三是什么？是人没有听见吗？又是回答，当然也不是。我们是上帝的声音传遍地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群山传扬他的手段。好，那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当然更不是。就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借口，都是为自己开脱。人的本能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是真正面对问题的本质。人很诡诈。今天早上我来之前，我把我今天个人灵修做出来分享出去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是如此，人的心都是如此。如果不被主改变的话，如果不顺服在上帝的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就是人类。有人说动物有点贬低人类，大卫说如虫如蛆的是人，那更糟糕。人是按照神的灵和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但人类犯罪之后一旦不悔改，人变得比畜类还要无知，却很骄傲，这会败坏很多的善事。所以爱一旦有权柄的人，他一旦堕落，带来的比野兽的灾难更厉害的灾难。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老约翰所讲的最后一个灾是什么？我们说是人类的四大灾难，地震、饥荒，我们都经历过了啊。我没有经历那么厉害的饥荒，老前辈们，我们在中国可能七八十岁的人都经历过饥荒、地震，我们说唐山大地震、四川汶川大地震，哎，我们目睹了，可能我们没有经历，但也可能经历了四川瘟疫，我们正在经历，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要经历更大的灾难，是野兽的灾难。这是谁？这是人，不是野兽本身而已，是比野兽还厉害的。这就是大卫说的，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我不愿意落在什么人的手里。人凶残起来胜过一切的豺狼野兽，残酷无情，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什么？其实就是什么？顽梗悖逆，也就是他们的骄傲。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在人一骄傲，一开始拒绝神的话语，开始拒绝真理的时候，人的心开始骄傲了。这些显明的里面的骄傲，就开始有很多的问题，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挑战。所以呢，因顽梗悖逆而没有听从福音， 这是以色列人自身的根本原因在这里，这是我们看到的。如果神不在你的生命中干预，只要神没有直接无条件的介入你的生命，只要不可抗拒的恩典没有临到你，你一直是顽梗悖逆的。无论表面上多么温柔，你说话多么的温言细语，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基督里边才开始新的人生，开始真正的懂得谦卑。所以你知道吗，你问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问他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对受洗前的这种陪谈里面一定要感受到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你有没有经历过认罪悔改的那个生命永远是虚假的，骄傲的。就连我们认罪悔改的在神的面前不小心又骄傲会翘尾巴，那神会对付的。但至少你是一个承认自己是，而且这个谦卑是不是针对人的，不是跟人比较的，不是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个，不是谦卑。谦卑是在绝对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无条件的看到自己的罪，无条件的接纳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恶。这个是直面对神，不是跟人比较，那个认罪不是真的。圣经里面有几次扫罗也认罪不是真的，他是跟大卫比较，我不如你大卫更有义，那个悔改是假的。卖主的犹大最后也后悔了，把那30两银子想去还给那些人，说我们不要了，这个钱已经是污秽的钱，他后悔了，当然上吊自杀了。那个不是悔改，忍人被定罪。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小心。我今天基督徒一定要注意，那我们知道神会对付他儿女的骄傲，但我们就怕的是在教会里面一些假信徒一直骄傲到没有希望，会搅乱很多事情，混乱很多东西。一年两年五年十年30年，那个思维永远没有改变，你发现那个属灵思维没有，行为上他也能够做出好行为，他也可以奉献，他可以奉主的名赶鬼，也可以奉主的名什么来做礼拜，也奉主的名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也有很多的异能。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诶，他们也不是完全作恶啊，他们也做了一些善啊，但那个善你给他一个检验，你给他一个检验。怎么检验？不要去夸奖他，他犯的时候人人管教他，人人责备他，看他什么态度，他的属灵思维就显出来了。然后狐狸的尾巴他一定会露出来的，怎么露？借着一些患难，借着一些伤害，借着一些得罪，他的态度就显明出来不一样。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前两个礼拜我面试了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是牧师，妈妈是师母，那么他为了建立教会把这个孩子就交给了老人去带，结果后来发现到了十几岁不行了。后来他来我这里跟我谈，说老师，我的孩子虽然在学校打过老师打过很多同学，但是没有问题，只要你们的老师对我的孩子欣赏夸奖接纳，不要去责备他，不要去管教他，他一定不会打老师的，一定不会打同学的。哇，这个孩子我不敢收，你们要回家自己带自己教。我跟你讲，人与人人彼此的关系和友谊怎么检验呢？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就检验出来的。我跟你讲，所以陈正有一个姐妹在美国待了几年，她说哎呀，其实我还是喜欢美国的文化，美国人还是比较友好的，走在路上认识不认识都是充满笑容，说 good morning， 有很多问好，今天的天气不错，今天的食物很好吃， 这话是没有问题的，是确实非常好。在任何路口，哎，只要你行人到了，那个车也停下来，欢迎你过去。结果我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结果我判断失误，前面那个路口我应该出去的，谁知道我忘记了，我不懂啊，我跟着导航走，但是还是有点错了。我突然要从最里边道变到最外面的道，哇，我觉得哇，你知道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的，大家也不能慢的，一慢你就亏欠别人了，就必须要迅速。就突然我发现不对了。我就连忙打灯，开始往左右变道的时候呢，谁知道后边的车哗全部慢下来，说然后那边那甚至那边的车也停下，知道我要变道，可能我是突然不注意到了，马上追不到我，在我变道的正右边左右边那个道停下来，在那个车道车也呜全部停慢下来，过就知道我是因为意外情况让我迅速变道，有无理的变道可以说，就让我变道出去了。哇，真的不错，很温暖。但是我再问那个姐妹，那你在美国除了几个很好的白人朋友呢？她一个都没有。我就说这什么意思呢？人的表面的关系还不错，你好我好大家，有没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甚至你对我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更好，对不对？你对我有使用价值，你对我有利用价值，我一定对你是非常友好的，非常恭敬的，非常礼貌的。但你试一试，一点点利害冲突来了，一点点的得罪和亏欠来了，你真的得罪他的时候，当然你要去道歉，你要去悔改，记住啊，你再看看彼此的关系开始完蛋了，很快就没有了，很快就开始破裂了。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经不起检验。所以我说是你在美国那些表面的里面确实它的文化形成了基督教文化，但不代表信仰，确实很友好，但是你真正跟一个人做朋友很难。所以在美国为什么很多教会的牧者说好难，在美国做牧师更难，你知道吗？在美国做牧师什么呢？千万不要随便，哪怕信徒犯罪的不要去责备，不要去批评，否则这帮人就走掉了，甚至你还倒霉，有可能把你炒掉了。因为美国很多在阿米尼那些基要派的都是长老会聘请牧师的，那你要得罪了某一位长老，开长老会就把你抬掉，把你解聘掉。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叫什么，被他信徒什么吵架的叫什么爱德华兹，对不对？他就被他教会的信徒，他是对的，信徒是错的，他指出他们教会信徒的罪，之后被他教会的信徒给赶走了。人就是这样的，求主怜悯，我们要求主。好，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呢，讲上帝人人为以色列成就恩典。这个时候这一章要特别注意看，大家注意了，这一章你一定要有上下文的背景。如果你把那个你当作真的是一个个体的单数，这个经文就完全解反了。千万不要把这一章呢，你是解释成一个外邦的信徒的身份给你，那就完了，这个经文给你解释的一塌糊涂。这里的无论用你和你们，都是指外邦的整体的概念来讲的，他们是指以色列整体的概念，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个体的概念去讲。好，前面部分可以，我们来看。那么就上，尽管如此，上帝并未弃绝以色列人，这里是讲，不是讲整体，是讲个体，是讲那些得救的信徒。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上帝预定他所拣选的百姓会来信靠他，这个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上帝的预定跟人的那个回应它是必然的，但是是上帝预定拣选的人他就会来信他。根据在哪里？其实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圣经的一个真理，真理之旨是种子落在什么四种土壤，福音的种子落在什么路盘的、土浅深入地上的和荆棘里的。请问第四种是什么？好土。好土是怎么来的？这里没有讲。我们说福音的种子会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壤里面，如果你不明白预定论的话，你会觉得哎，我是好土哦，不错哦，我自己预备我好土的不，至少我福音的种子进来了，我信了。福音的种子落到你心里你不信，有人说信了，但是被荆棘挤住了，被利益挤住了，所以活该，至少我是好土，开始骄傲了。 其实你要明白，好土是神预备的，是神培植的，绝对不是你自己预备出来的。我跟你讲，这是基督徒的骄傲。因为世界里耶稣没有讲啊，他讲撒种的比喻嘛，那主和他的仆人就撒种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路旁的，荆棘里的，嘿，好土里的。那好土怎么预备的？这里没有说，我给你找到一个圣经的根据，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出来了，腓力找到拿但业，他跟拿但业怎么说？拿但业，旧约里面说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遇见了。结果呢？拿但业说：“谁？”腓力说：“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怎么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吗？所以拒绝。拿但业不相信。我不相信拿撒勒耶稣是弥赛亚，开玩笑。拿撒勒是个什么地方？无名小城，贫穷人很多，贫民窟。结果拿但业腓力说：“你来看。”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结果耶稣说：“你是个罪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他信了吗？拿但业那时候信了没有？没有啊，没有的。我们知道人一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信主的时候都是罪人，对不对？他还没信说你是个正义之人，心中没有诡诈的，是在他信之前神耶稣给他说了这个一个定论。然后拿但业说：“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我啊？”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什么，我就知道你了。”这个时候拿但业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时候才信，你看到没有？请问他是先信信心在前，还是他的被上帝所认识他的本质的那个定论在前呢？当他没信之前，耶稣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就是好土。耶稣就已经预备了好土。这个时候神又借着腓力把好种子撒在了什么好土里，所以好土在前。是谁预备的？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你是上帝所拣选的，是我所预备的，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头预备的，在母腹里我就拣选你的那位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不过呢，一直还没有信，在这一刻耶稣遇见了他，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呢？”说在哇哦，主啊，原来你是厉害的，我的主，我的神，开始真正的信了。不是相信带来重生，是重生的人就信了，是被主所预备的那个好土，福音的种子进来，这个种子就生根开花结果了，都是恩典，就是上帝的无条件的拣选。上帝所预备的人他就会信。请你想一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心里总得想一想，你觉得主拯救你，你们恩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吗？一定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人写门恩的见证呢？那门恩就讲你信主就好了，不要讲你们以前，对，你讲你以前的不好，这是基督徒的本质表现，就谦卑了。我承认我以前，反过来讲，你以前的不好也不要抱怨，不要说过去的日子前不如今的日子，也别说我做过去的日子没有意义，荒废了，我早认识主就好了。我说也不是，你以前那个犯罪跌倒的过程也有神的美意的。如果你没有那样的经历，你不会信主的。神给每个人设计的救恩都是独特的，你发现没有？救恩的内容是普世的，但在你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经历是独特的，差一点都不行，很奇妙，差一点都不行。所以你不要抱怨你的什么出身背景啊，不要抱怨你的父母啊，不要抱怨你的老师啊，不要抱怨你曾经经历过那些不公的对待啊，不要抱怨你生在中国啊。哎，你不要说我在初中不到初一我就说好像我生错了国度，那时候我就感觉我不应该生在中国，后来我发信主了，不要了，挺好的，神让我在中国做自由公民，就不会抱怨，不用后悔。从小我曾经被我父亲打过，我以前很仇恨我父亲，后来我发现有神的美意，我父亲对我狠一点，结果让我明白了主的恩典，让我去学习人人爱我的父亲。 有人接纳我父亲对我的那个狠一点的做法，虽然伤害过我，但他就独留的意志了。原来神是透过我父亲对我的严厉的管教，让我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败坏，自己远远比我父亲对我那个严厉的管教所应该得到的管教还差很多，就能够悔改。所以这就是你的人生每一步经历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所预定的那个引导。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上帝不但是一般护理你，上帝是特殊护理你的每一天，你的每个心怀意念，你的每个言行举止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的。哪怕你跌倒了，我跟你讲，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彼得跌倒了，没错，我那天前天做那个灵修分享，彼得真的跌倒了，但绝对不是坏事情。为什么？如果彼得没有经过三次不认主的跌倒，你试想一下，主一死一复活，教会一建立，彼得说我是第一个教皇，一定是的。他那时候就是那种心态，我是第一个教皇。为什么？别都那么就是什么，就是我为你死也不能让你死，是不是第一个教皇呢？那个心态绝对第一个教皇的心态，谁都可以出卖你，谁都可以就那个让你死，但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好厉害的样子。主说好，鸡脚前面要三次什么不认我，就是这样。然后彼得终于，他不但没有自诩，没有说自己是教皇，甚至彼得说，按照历史的记载说，当他有一天为主殉道的时候，说主啊，你把这些被请求凶手们说，求你们不要把我像耶稣那样一起那样镇定十字架，那就可以把我跟倒定十字架吧。你彼得就是那么谦卑了，他真的明白了主的恩典。所以不要后悔，不要觉得很多都是在上帝的控制之外，大家一定要相信上帝对他儿女的保守跟对他非选民非子民那个审判是齐头并进的。我们来看什么呢？好，其次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余的余数。什么意思？我经常相信说，神在以色列里面，哪怕在先知时代，特别在耶利米以赛亚那个很黑暗的，在黎明前的那个黑暗，或者说不叫黑暗，叫准备进入黑暗前的那个所谓的黎明，假的，神已经预言以色列将要被掳，要痛苦。但是就那样的里面，神仍然，我今天早上灵修到耶利米，说耶利米仍然为他自己求告神，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看顾我，求你怜悯我们的同胞吧。虽然我知道以色列很顽梗悖逆，甚至耶利米跟他们传讲上帝的责备和管教，他们竟然要把耶利米杀掉，说耶利米是卖国贼。所以耶利米仍然在那个时代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在亚哈王跟耶洗别历史上也是最恶劣的一对奸夫，也不叫他们还不算，那就是一对以色列堕落的王，就是娶了一个邪恶的女人耶洗别。就在那个时代，以色列已经完全黑暗的时代，神却拣选了以利亚，还有一些甚至一些外邦的寡妇来信靠主。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哎，牧师，唐朝景教基本上也算异端嘛，那至少耶稣的名字进来了，那请问在唐朝以后有没有得救的人呢？那么肯定有。那唐朝以前根本没有基督信仰在中国传进来，有没有得救的老祖先呢？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我们不用揣摩那些东西，我们只是相信，就是在以色列人不懂悖逆里面，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是有所留的余数。就说在你看，当时你知道吗，以利亚怎么说，说哎呀主啊，他们逼迫我杀我啊，就趁我一个人跟巴利先知战斗，杀了他们的这些先知，结果呢现在耶洗别追杀我，我很惨，我很难。神说，当然神也安慰他，也接纳他，说以利亚你在这做什么。以利亚把他的那个经历跟上帝说一次，上帝知不知道？上帝就笑了，这是我导演的好不好，一切都我掌控的。就神说你，他讲了一次，讲完一次之后好像神没有任何反应，说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同样的一句话又问一次， 他又把这个故事再讲一次，神说你还讲什么，这都是我导演的嘛。当然神也是给他说痛苦的叙述，说一下发泄一下，说什么呢？说完之后，当然神子说你去下山继续去，去什么？去迎接亚哈跟耶洗别。哇，更厉害的增长还要来临。神给他休息一下，预备一下，然后告诉他丝毫没有减少他的痛苦，丝毫没有减少他的那个压力，继续下山迎接你的仇人，让他杀你吧。当然神保守。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神在任何时代，所以后来神跟以利亚怎么说，在以色列中我留下7000人，未献巴利什么屈膝的人。神是保守他，你不要以为你是孤军奋战，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人在那里为主征战，不可能的。神忍人为以色列存留余种，然后呢，既不靠行为，还靠信心得救的小部分以色列人永远存在。保罗说我就是证明嘛，我也是犹太人，我得救嘛。所以在任何黑暗的时期，在以色列没有王跟任意而行的世事时代，神也兴起世事。只不过呢，男人实在不行了，就兴起一个女人，巴拉时代。本来巴拉应该做老大，结果巴拉放弃了属灵的那个领导力，就让底波拉兴起做犹太人的事实。但是真正打仗之后还是要巴拉去打。巴拉说，哎呀不行啊，以色列的母啊，你要去啊，你不去我不敢啊。这里还得来得说我不行啊。好，底波拉说那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你去征战，但你的荣耀得不到了。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家庭也是这样，男人不做属灵的头，逼着妻子做属灵的头，这是一个悲哀。父亲不带着儿女灵修，从来不鼓励儿女，不带着儿女们读圣经祷告，这是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女人不幸导致儿女们的痛苦，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男人不起来你逼女人起来，这个教会的男人们都要悔改。首先男人要悔改，男人你不做属灵带领者，让女人做属灵带领者。首先我们不要去，首先不要批评责备姊妹，男人也首先要悔改。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各个时代里面有没有考虑到，因此这些单纯凭信心的以色列人就是蒙上帝拣选的人了，验证出来而已，绝对不是因为你导致被主拣选的，是因为这些你的生命的表现，你的行为，再推到你的属灵思维，再推到你们的心，因为你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什么？首先根据你的行为反推，验证出你属灵思维，你属灵思维是正确的，是有上帝的灵在里面的，所以哦，验证出你是被主预定拣选的儿女，这就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一切荣耀就上帝得到了，跟你没有关系。不过上帝也荣耀你，上帝给你恩典。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个好，这第一部分好，而大部分靠行为的以色列人则被弃绝了。大家也明白哈，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我把它梳理出来，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自以为意的以色列人都被弃绝了。这个以赛亚这个经文，你知道被多少人使用过？被耶稣引用过，被保罗引用过，怎么引用的？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2章怎么结束他福音的工作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这些人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他们心门只有，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耶稣也使用了，耶稣在总结他福音的工作的时候用这个经文来总结的，定了那些人的罪。保罗跟犹太人传福音也被拒绝，耶稣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先传给你们原是应该的，你们是犹太人，但因为你们拒绝我所传给你的福音，断定你们是不配得永生的人，断定你们的拒绝是断定，证明你们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不知道，我尽本分，就你们拒绝福音，拒绝我保罗，拒绝了上帝，显明你们是被弃绝的人。保罗才转向外邦人，外邦人一听福音，他说凡神所预定拣选的人都信了，看到没有，是神所拣选的人就信了，不是你信了使你成为拣选的人，是因为你是上帝拣选的人所以你信了。 拣选在前，相信在后；重生在前，相信在后；好土在前，相信福音在后。否则你怎么信？你有能力信吗？你还想，你给你一点时间，你怎么想赚钱？给你时间，你怎么想男贪女盗？给你时间在那边爱恨情仇，你哪有时间会去信？你根本没有可能，你根本没有那个想法的，你自己不可能激发那种信主的愿望的，都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这个第一部分没有明白哈。尽管如此，上帝并未弃绝以色列人，就是在任何时代里面，在神的选民当中，却是一小部分是神的子民，大部分的人则倒闭了，在旷野倒闭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在悖逆中灭亡了。所以在以赛亚书43章最后28节经文说，神要使他圣所被辱没，雅各被咒诅，以色列被什么？被辱骂。这是昨天我跟老师们跟家长们分享的，对不对？那个以赛亚书43章那个最后那一节经文是个悲剧式的结束，对不对？他的圣所被辱没，雅各被咒诅，以色列人被辱骂，结束那一战。其实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很多的以色列人是选民，却不是子民，被神弃绝。但是神却保守了选民中的子民，就是上面所拣选的那些以色列人。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是什么呢？其中是蕴含的上帝。哎，什么意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被弃绝了，神却拣选了一小部分真正属于他的子民被保守了。为什么？有上帝的美好的心意。不要抱怨，不要抱怨我曾经小时候被人弃绝过。我记得我在从小，我兄弟姊妹五个，我是中间那一个，最坏的就是我，骄傲，自以为是，脾气坏得要命，上面要怕我，下面要让我，我在中间什么活都不干，等我能干活之后呢，没干，不能干活之后哥哥姐姐干了，等我能干活之后呢，那弟弟们干了，我从来不干活，一干活我就痛，我就不干，所以搞得我最坏的一个，脾气还坏得要命，跟哥哥姐姐们本来春节打打牌赢了很开心，一输把牌都撕掉，就是说的。所以我的邻居对我印象也不好，我的亲戚也说这个五个兄弟姊妹最没有出息的这个老三，这个老三将来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坏的一个。所以那时候到现在小时候我就对那个亲戚特别反感，有几次他带我的面很夸我姐姐，夸我哥哥，夸我弟弟，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这个亲戚将要搞死他，因为他对我那么糟糕，坚决不接纳我。但是确实我也应该得的，我是最坏的一个。等我信主之后，有一天我碰到这个亲戚了，我说哎，当时说的，他说我这个你兄弟姊妹五个里面，就当我的面点着我鼻子说的，将来你最没有出息的是你。但后来有一天大了，他碰到了，哎呦，老三来了，哎呦，我现在发现你们兄弟姊妹 你是最有出息的。我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说了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但是我说我也不计较你，其实我那时候确实最坏的。但现在呢，你看我好一点，是因为耶稣改变了我，我信耶稣了，耶稣真的改变我，否则我也没有希望，比你说的还糟糕。我后来明白了，所以我对我这个所谓的亲戚也不是亲戚，就等于是我哥哥我姐姐小时候呢，就是我母亲在医院工作很忙，这家人是在医院对面的一个家庭，就有主动的来帮助我母亲照顾我的哥哥和姐姐，那我身上最小的一个就被拖油瓶似的被带着去而已，所以他最讨厌我，我那时候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就是这样的。后来主改变，主改变我，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呢？好，这个有神的美好心意是什么呢？哦，原来现在以色列人来说什么呢？是因大部分以色列人过失，救恩被变临的外邦人要激动以色列人发愤。但我们很快这个容易明白，这个原理大家明白。好，第二个呢，激动他们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哎，这个是救一些外邦人。好，救一些啊、哦，然后呢，激动以色列人发愤呢，以色列有些人得救。从而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些人是死而复活的人。这个很容易明白哈。这个我想我们快一点的过，就是什么呢？神弃绝一些以色列人，是要把机会留给外邦人。哎，外邦人得救之后呢，又激发以色列人发愤，以色列一些人又得救。啊，上帝就是那么 不是双赢、三赢、四赢。神让我们只要沾神一点点光的恩典的人都是赢的，都是大赢家。哎，这种赢家是什么呢？是没有本钱的，一本万利的，无本万利。哪叫一本的？我们信徒是无本的，无本万利都赢了。神让以色列人看起来是一些人败坏堕落失败了，神就让外邦人赢了，外邦人赢了让以色列人更赢，就是这样。上帝的恩典，关于以色列人的一个奥秘是什么呢？你看，等到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这里面有两个观点哈，注意，福音派的一般的什么观点呢？有点矛盾的解释。他说，当然你从神的预定是没有问题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凡活着的以色列人全部会悔改得救的。这是我以前也是这个观点哈。那近几年我开始思考，这个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观点。当然这个无伤大雅，你要这样的理解，尤其关于未来的我不知道。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这是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那时候活着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悔改信主的，一个都没有一个完梗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思考更可能的是什么呢？是说神拯救以色列数目是预定好的，神拯救外邦的数目也是固定的。所以当以色列数目还没有满的时候呢，让以色列灭亡，让外邦人一些人得救，得救的数目开始加进来。但是呢，因为神对以色列拯救的数目跟外邦的数目都是恒定的，所以他当外邦的数目填满了，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之后呢，以色列人那个得救的数目也就神就给一些最后给一帮以色列人悔改流泪血数，这明白吗？流泪血余数给了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得救的人数也满了，就完美了。这个是更合乎圣经的，更合乎圣经的是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得救的数目和外邦的数目都满了。什么意思？就以色列数目没有一下子满，就留了一些空数给那里，给外邦人加进来加进来加进来，哎，到一个程度最后以色列来收尾，又把以色列得救数目也满了，最后就全部按照神预定的旨意就全家得救了。这是更合乎圣经的解释。但是没关系，这个我不是说你们必须要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这个确实在神学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甚至还有另外的观点。有人认为说将来以色列人，当然那种我们不能接受的，说将来其实那些旷野倒闭的钱都是暂时的，只是他肉身受痛苦，将来主来之后呢，是从古至今以色列会相信这个观点哈，就所有的以色列人从第一个亚伯拉罕到最后一个以色列人，就实际上从古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得救的，就选民都得救的概念，以色列选民都得救的概念，这个我们不接受的，这个也大部圣经也不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后面这两种观点呢，有人认为耶稣在来之前所有的活着的以色列人都会悔改信主的，这是一种可能性，神当然有这个能力，但是有点困难。但是其实更完美的是说以色列得救数目还没有满，就让些外邦人得救，但外邦数目得救满了，以色列得救的数目神就让他也满了，使得144,000人，当然那个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哈，是说神所预定得救的那些犹太人和外邦人就合成一家人。好，这个时候我们下面要解释什么有点难的是什么呢？对外邦人来说，这也是关乎基督的奥秘，当然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说，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和犹太的基督徒同为一体，同门应许，通为后嗣，这个叫基督的奥秘。这个我们在查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旧约时代也有万民得救的，也有不同的民族里面有基督徒，但是呢是隐藏的真理，对不对？在旧约里面说有没有外邦人得救啊？很多哈，你看路德也好，是不是啊？包括那个什么以利亚去的那个什么那个撒勒法的那个寡妇也好，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甚至以色列犹太埃及人里面那个闲杂人员也有跟以色列走的，所以在以色列之外也有人得救，这个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不这个真理是隐藏的， 一直到什么？到了保罗把他解出来了。好，因以色列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以色列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外邦人不可向以色列人夸口，外邦人也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外邦人应长留在上帝的恩赐里。好，这个时候我们明白，我要明白这一些概念，什么概念呢？这个经文有点难了哈。说，你们外邦人也不可以自夸。神既然能够把原来橄榄上的枝子，因为他不信，把他什么剪掉，你们外邦人被接上来，那如今你们要叫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把你剪掉，如今更不可以把你这些被接上的枝子，原来枝子更容易剪掉吗？好，这个你要对个体来解释，这个经文就完全错了哈。那就变成什么呢？哇，以色列本来是得救的，后来又不得救了。外邦人本来不得救的，后来又得救了。得救之后一高兴呢，又不得救了。哎呦，完了！这个很多人的解经是很乱的，懂了吗？就想说，哇，一开始你被咒诅的，后来又不被咒诅了。哦，你开始被定罪的，后来又不被定罪了。那你要把那个层次要搞清楚。上帝的预定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我跟你讲，上帝不是概念还明白上帝预定的旨意哈？上帝预定旨意跟现实成就的是一样的，决定你不要把它断裂开来。哦，说上帝永恒里的预定的旨意是基督徒是不被咒诅的，但其实在你没信主之前还是被咒诅的，后来呢不在历史当中让你不被咒诅了，在历史的解决当中咒诅变为永生了。这个你很难，这个神经错乱的很难，我知道很难，人的理性很难，但是上帝预定旨意跟你的实际中成就的历史中成就的你的身上的每一步都是吻合的，绝对不是脱节的，不是说神的预定的旨意是你不被咒诅的，但实际上你在未信之前又被咒诅过一段时间，后来你又被咒诅成为什么祝福永生，这个很难。因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旨意是不更改的，没有，其实上帝的旨意比你现实中历史更真实，你要明白上帝在永恒的旨意里面那个所有的定规的东西比你历史中所真实发生的事情更真实，更成为标准，还不是让历史的事实来加强上帝预定旨意的标准，那你动摇了上帝的旨意，动摇了上帝的属性。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这个好难好难，就上帝本身你看不见，但他比你看得见的更真实，懂了吗？上帝是个灵，但这个灵绝对不是你可以在里面做文章的，比你让你想象的，在你情感里面想象的，在你的意识里面想象的， No， 上帝比你真实的想象还要真实，比你经历的真实还要真实，懂了吗？所以上帝的旨意也是如此，上帝的永恒的旨意比你想象的要真实，比你经历的要真实，比你在世界历史中所验证出来的东西还要真实。相反，历史中验证跟真理跟旨意矛盾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不是上帝真实的预旨，跟上帝的预旨吻合的历史的事实才是真实的。一定要记得，我们很难，我承认我们的理性好难，我们是跳跃的。神的旨意是这样，我知道，预旨是知道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实际中你曾经被拒绝，被抛弃过，你的行为举止确实跟不信主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你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这句话对你是适用的。对拿单也适用，如果你是基督徒，对你也适用。你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不被咒诅的享受永生福乐的神的儿女，所以你把这句话确定，这在什么确定？在创世以前就确定了，这么你不知道，懂了吗？不然的话你会什么错误理解呢？你还记得吗？五千的给了五千，两千给了两千，让那个一千那个仆人犯什么错误你知道吗？主啊，你是忍心的人，没有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他对上帝的认知什么呢？他对自己狠一点，所以我不敢拿钱去做买卖，免得亏了，到时候麻烦了，所以把它埋在地里。等你来的时候呢，我至少不亏损，对吧？我可以把我的钱从地里买，拿着就给你。你看我一分钱都没有减少。结果耶稣说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是忍心的人，你岂不应当把钱放在银行至少取点利息吗？我们要小心， 小心，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我们不可以再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但是也不可以把恩典过分到一个律法主义，对自己狠一点也不要。上帝对让你狠你就狠，上帝要你宽容就宽容，上帝要管教就管教你，上帝要羞辱你羞辱你，上帝要释放你释放你，上帝要让你自由你自由。上帝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基督徒的生命的风貌不一样，你要相信这一点，神的拣选没有后悔，我们要注意明白这一点。所以呢，你看哎，这个时候来了，这个我给你讲一个最难点了哈。他说那神说了吗，说我以色列是整个，我们说假如这里有个橄榄树哈，哎，这个算个橄榄树哈，这个橄榄树本来说这是个以色列的整个的，这是以色列的，哦，十二支派，十二支派这些好，结果呢因为你不信我你什么剪掉，让那外邦人被接上来，那和你们不怪，人家本来都被剪掉了，你这后来被剪掉，你骄傲了，我把你也剪掉，你要用在个人生命里面就完了，这个经文解释就麻烦了哈，那你没有安全感知道吗，像天主教徒了。真的，我刚才的修女传福音，她跟我讲很多东西，她很谦卑很自卑，很批自己，说自己真糟糕，自己修女做了几十年也不能确认得救，自己的行为上真的很糟糕，其实但我看她的行为已经好厉害，都没结婚对不对，他还认为自己很糟糕。我就问他，我不光问你，耶稣来你一定能得救吗？那不行，怎么能说自己得救呢？他很谦虚。但我说你明白救恩吗？再次跟他讲救恩，他会觉得我现在还是不完全，我怎么能保证我得救呢？修女就是这样，修了一辈子也没有自己说能够得救的一个确据，但是他很谦虚哦，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哦，觉得自己很糟糕哦。他们真的做了些行为上让你感觉很敬佩哦，真的一辈子就没结婚哦。他认为跟结婚跟丈夫有夫妻关系都是犯罪哦，都是犯奸淫罪哦。哇厉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一辈子不结婚，够圣洁吧，他遵循启示里面说的未曾沾染妇女的那些男人，或者未曾肉身上有过男女关系的这些同身之人才是上帝最喜悦的人，他把经文解释到那个地步。好，说你外邦人竟然骄傲，我也可以把你什么，我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把它剪掉，也可以把你剪掉，这个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就是指你哈。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时候弟兄姐妹跟我谈话的时候会紧张对不对，我说哎，你，我其实我指你，真的不是指你哈，我是用一个比喻而已对不对，很多弟兄说你不是，不是，不要说我，不要说我，其实我当然不是说你，我是把做一个当时谈话进入那个境界了知道吗，我说哎，你不要以为你是这样的，其实我说的你啊，但其实这个事情本来不是指你，是指这个事件里边的那个角色，为了处境化让你能够身临其境，这个目的而已对不对，我用的是你对不对，其实那个人不是你，这是假设是你的话，你看就把你带入这种场景，让你知道好事情是多么好，不好事情多么不好对不对，让你身临其境，这是有一个效果的。所以这里保罗说什么呢，这个什么好，他们他就为了他站在以色列的选民的位置说，好，你们以色列是什么呢，自以为你们是都是神的选民，都是原来树橄榄树上的那个枝子，所以以色列有这个优越感的，我们犹太人是最优的民族，最聪明的民族。好，保罗说我暂且假设承认你们这些本来是那个橄榄树上的那些枝子，但是你也知道你们这以色列人不幸被内被修剪掉了，外邦人被加上来了，所以犹太人被骄傲被剪掉，你由外邦人骄傲照样会被抛弃，这是讲一个民族，这一个就是大类，就是以色列跟外邦人的这个关系，而不是讲里面个体的得救与灭亡。一定要记得，就是他站在以色列有什么根据呢？比如说彼得后书里面说什么？说那假父假先知好，说他们连买他们的主都不承认。哇，你说他买他们的主，主真的买他了吗？当然不是，因为主在彼得吃的假父假先知好，所以你们假师父假先知，你们是败坏的、灭亡的。他说怎么可能呢主啊，彼得你怎么能说我们是败坏灭亡的呢，彼得说你 连埋里面的主你们都不承认，都把它卖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犹太人站在你们认为主把你买回来，其实没有，你们假信的人表面也说主耶稣把你买回来了，结果你又不承认买你的主，你什么是真的假？你假的，你懂了吗？就是说孩子说妈妈我爱你，但是我就不听你的话。你看孩子你说啊，你爱妈妈你却老是惹妈妈伤心，你是爱妈妈吗？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根据你果子反推你是一个假的树，坏树。不是说因为你，然后我说所以那个经文很多，彼得前书第二章那个经文很多人误解了，说这些假树假先知假犹太基督假信徒的犹太人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把他买他们的主又卖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自认为你们口称基督徒，结果如果你真是基督徒，主是把你买回来的，你们认为主把你买回来，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有信，你们抵挡神，所以买你们主你们都不承认，并不是说主真的买了他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概念哈，不是说真主买了他们，主的宝血真的买他们了吗？没有，他们从来就没有被拯救过，就说你们自认为主把你们买回来了，结果你们又否认买你们的主，你说你真的假的？你真的爱你妈妈吗？假买假爱的嘛，对不对？明白这概念吗？这里是说的什么呢？他把以色列做一个整体说，既然以色列神的选民他们自认为都在生命册上，其实不是，其实在生命册上只有所有信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说犹太人本来在生命册上。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不然用你涂抹我的名，摩西说不然从生命上涂抹我的名。以色列会认什么呢？好像我们基督徒犹太人生下来就在生命册上，张三李四王五这样的不断的啊，我基督徒生下来就在生命册上，对不对？不对。但是呢以色列是这样认为的，懂了吗？以色列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们犹太人以色列人生下来就是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就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保罗说 No， 不一定，其实大部分不是，小部分才在生命册上的。而外邦人呢，我们虽然在历史是个被拣选进来的，就本来也在生命册上，但是只不过犹太人不这样认为。犹太人认为什么呢？我们是在生命生下来就生命册上，你们外邦人都不在生命册上，也不可能。但开始借着彼得借着保罗说外邦人也能得救。好了，所以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经文讲好像以色列本来在生命册上，然后被涂抹，外邦人被加进来，哎，涂抹到一个程度，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名字就不涂抹了，然后就让一些以色列被名字又加进来了，又让一些新的以色列又进来了。明白这概念吗？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不然这个经文解释非常困难，知道吗？几千年你解不乱你还乱的经文，你知道吗？犹太人几千年都不能明白这些东西，他们认为他们生下来就在生命册上。摩西说不然愿你从生命上涂抹我的名，大卫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对不对？其实呢真正神的选民，你的子民，创始以前就在生命册上。我们外邦得救基督徒的名字也创始以前就在生命册上，知道吗？只不过呢，神用了我们人能够明白的教学方法，让我们明白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还是有不同的，是先拣选了以色列他的选民，而不是子民，不一定都是子民，来把神的旧约、律法、礼仪、典章传扬下来，保全下来。神也把以色列做一个 MBA 的那个教学课程那个范本，让你看到以色列里面很多人也因为他们的罪，上帝弃绝他们。当然上帝本身的弃绝把他们留在罪恶当中，他们人是灭亡的，但是却保全了一小批以色列是得救的。外邦人当中也有大部分也被弃绝，却拣选了一小批人属于他的人，在永恒里成为他的子民。其实这个是完美的，绝对和谐的，这么神说工作的方法是有点不一样的，是由选民到子民，外邦人是只有子民，就从子民里面神就拣选你做他的子民，其他人就在外邦人继续留在罪恶当中，就是这个区别。神的工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懂了吗？神其实他的方法是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本质是一样。本质是什么呢？本来这棵橄榄树的所有的枝子都是得救的，创世以前包括信主的不信主都在这个橄榄树上，懂了吗？ 只不过神用了形象的方法说，你们以色列的选民以为你们都是真橄榄树上的枝子，因为不幸被剪掉，而外邦人因信被接进来，反过来你外邦人骄傲，我照样会把你修剪掉。对，这个不是讲个体的得救，是讲把犹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做一个整体的说明，懂了吗？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吗？啊，你不能明白再私下再问我哈，我们再来谈，你们互相之间也可以谈，这个有点难，这个神学观有时候我们太难了，靠我们自己的理性矛盾重重，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没关系，我理解，没有问题。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你不明白，我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轻看，对你有任何的判断。为什么？因为我也有很多年纠结很久，好难好难，非常困难。罗马书我讲过很多次，我发现我很多时候发现几年前讲的是错的，很正常。但是归正的路在真理上一定要归正，但我们继续寻求，不要停止，但要谦卑，谦卑就好了。谦卑，我们不懂就懂。以前我到底对不对呢？那你不，现在你不能改变，你就一定叫傲慢，也不是。再思考，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里什么呢？是主耶稣把保罗把这个用这个橄榄树的这个比喻呢，是用个比喻的方法，要站在犹太人的角度、以色列角度说，你们以为你们生下来就是在橄榄树上的真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之子，外邦人。其实真正得救的永恒里面就是在得救都在橄榄树上的，真正的得救的橄榄树。不过以色列是个虚拟的橄榄树，外邦人是一个什么没有橄榄树的一个野外的橄榄树，对不对？其实真正的灵魂里面什么橄榄树只有一个，懂了吗？不过犹太那个橄榄树是个虚拟的橄榄树，懂了吗？但是虚拟里面有个真的，那个外邦人这个野橄榄也有一个，只是一个真的，它就共同的有真的那部分是重叠的。大家还记得吗？我喜欢用那个什么同心圆，不叫交叉圆，这样的交叉圆什么呢？这是以色列选民，这个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有的外邦人，就人类两种人群哈，就犹太人以及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外邦人代表两个圈哈，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就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好像是真橄榄树，这个好像是野橄榄树，对不对？其实呢，真正的橄榄树什么呢？是交叉重叠的那部分，听懂没有？我们学过数学的哈，就是那个交叉圆哈，真正的是两个圆重叠那部分是包括神预定拣选的人，从古至今没有改变，懂了吗？只不过呢，在旧约里面是以为这个外邦人当然肯定是这部分，这样的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橄榄树。真正的橄榄树是两个交叉，两个圆交叉部分的重叠那部分是真正的橄榄树，其他都是虚拟的，懂了吗？那个所谓的原来橄榄树跟后来的什么，跟那个野橄榄树都是虚拟的，懂吗？你拍照片大家知道吧？拍照片不是什么，有那个一拍主选那个，其他地方都什么，都把它什么模糊了，对不对？模糊了，就真正的焦点是在哪里呢？是那个，就像你拍照片一样的，那个镜头对准什么，就是只有你那个焦点的那个地方，这个重叠的这个地方是真实的，其他地方都把它虚化了，都是虚化了。其实呢，有以色列选民也被虚化了，外邦人更多被虚化了。真正实景就是那个两个圆的交叉点，那个是交叉的那个部分，什么是真橄榄树的枝子，你我都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千万不要，哎呀，好难，这个我知道，要很有。逻辑思维要很严密，基础上要祈求圣灵的帮助，带领我们谦卑在上帝的真理面前，否则这个圣经太难了。我们说罗马书九到十一章是非常困难的难点。好，等会我要结束这个了啊。上帝无论对以色列还是对外邦人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就准备皆大欢喜了。为什么？因为都充满了怜悯，连续神不改变的，这个是就不改变的。所以什么概念呢？上帝的恩赐和选择是没有后悔的。就是福音说以色列为外邦人的缘故，什么是被劫，是仇敌，从前外邦人不顺服神，如今因以色列的不顺服，外邦人们的连续，这个是喜剧收场了哈。那就这拣选说以色列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样以色列人也是不顺服，从而叫以色列人因着是给外邦人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了。这就是上帝的伟大，不是我们人可以回应，我们人来配合上帝的计划来成就上帝的心意，错了。上帝他掌管一切，上帝他使用一切，他要万事都服从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句话就变成真实的，知道吗？ 旧约新约是一样的。所以感谢主，原来上帝无论在以色列还是在外邦人都是一个心意。什么心意？那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我们要结束了整个一到十一章的分享，也就是说上帝的救恩就是要连续所有蒙他拣选而信靠他的人，并不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是我讲的，就是两个缘，虚拟的缘跟另外一个虚拟的缘，其实真正的是一定要在那个全重叠的那部分变成实体。实体上帝真正的焦点是那两个圆的交叉部分的那个重叠的那部分，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懂了吗？是上帝的宝贝，是上帝整个对人类历史的一个焦点，也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标所在。他所拯救的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圆跟外邦那个圆的交叉的那个重叠部分成为实体，将来在天堂的就是这些人，懂了吗？这下明白了吗？要明白，不明白继续搞明白，不要停下来。我不要你盲从，你继续反对都可以，但不要停在这里。你可以来跟我辩论，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继续查考，不明白不要停止，知道你明白，感恩，怎么？神是伟大的，神是荣耀的。好，下面要结束了，我今天不得不把它结束。其实我本来想分两次的，但我想还是一次搞定，两次就把我的这个日情给冲淡了。上帝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必须在这里明白上帝厉害到什么地步。小姐，因信称义的真理，至今至什么？至此全部阐述什么？完毕。意犹未尽，似懂非懂，很正常，甚至我心里面有点抗拒也正常，都明白。把你能够完全臣服，感谢主，主继续引导我们，感谢主，借着这样的学习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特别是对我们人类的心意，也让我们深深明白，若不透过上帝他自己的启示，而是依靠人类所谓的聪明智慧，根本无法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没有办法伸展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看到没有？这个最后的总结，请大家来看，在等会儿请投影的弟兄把那个33节到36节打出来，等会儿一起诵读这三节经文，结束哦，四节经文，我数学差一点哈。33到36节成为等会我们投出，大家一起站起来诵读这段经文，宣告我们的这段以信称义的真理的传讲，暂告一个段落，让神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所以感谢主的是什么？对，好，那个好，继续往下，没关系，先不打出经文，先继续把我的讲义出来，先讲义出来，我们来，所以说因信称义的真理，你不能明白也可以理解，不要骄傲，明白的人不要轻看不明白的人，不明白的人也不要放弃，需要彼此的支持，要帮助他明白也是应该的，要看到责任，不要假谦虚哈。那我明白了，我也跟不清楚，跟不明白的说一起说我不明白，不行，不要轻看别人，但也不要否定自己明白了，要帮助那些不明白的人，彼此的搀扶。感谢主，通过上一阶段的学习，我们虽然明白意义称义的一些真理，但也还只是明白一定的程度，根本不可能穷尽，甚至还有很多问题，让我们也不必气馁。只要我们继续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引导，主必会连续我们，让我们继续在他的恩典和真理里不断晋升，不要紧张。但是千万不要说明白的依然明白，不明白的依然不明白，那麻烦。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但也有，一定会有，但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的寻求，不明白不要怕，不要气馁，继续的寻求。好，哎，还没，我还没到这个，还没到这个，你把那个讲义还没有啊，所以你比我现在也更有急切的心情哈。这个经文确实很棒，所以等会我要留给大家一起来读，我们才结束今天的聚会的分享。好，哎，回到我那个 PPT。好， 所以感谢主是什么呢？好，我们感谢主什么？荣耀归给他，这几个字也不能不谈，不能跳过去，就太厉害了，上帝太厉害了，上帝的旨意太完美了，问题是我们太糟糕了，我们的理性有问题，我们的情感有问题，导致我们得把神的话语搞得四分五裂，好像有时候还有很多对神的话语的一些别扭的感觉。主帮助我们，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好，那我们呢一到十一章就结束了，有点难，求主帮助我们。好，请把那几句话打出来，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一起诵读四节经文，宣告上帝的荣耀，都是恩典，都是荣耀，都是上帝的主权的恩典带来他无比的荣耀，也唯独他配得荣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在高天之下，高天之上，你创始以前，因着你自己的荣耀，为着你自己的美好的拯救，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赦免我们的，洗净我们的这些罪恶，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感谢你，这实在是一个绝对革命性的一个救恩，新造的伟大的救赎。我们知道我们完全不配，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配合和参与的一点点的关系，完全是主你自己无条件的白白的恩典，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对你的子民来说，你就这样拯救了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世人，而且我们还是外邦里边那些骄傲无比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你因着你自己的荣耀，你因着你自己完美的旨意，你弃绝了一些以色列人，你也拯救了一些以色列中的那些属于你的子民，同时你就把机会给了我们这些外邦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借着与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更要感恩，我们更要跟我们的同胞来传福音，我们也不要去轻看以色列人，我们更要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希望主在拯救你，继续要拯救以色列中那些属于你的人，但你也继续要拯救我们这些还没有认识你的这些外邦人。主啊，因为你给亚伯拉罕是两层次的祝福，首先是亚伯拉罕得到神你赐给他的大福，是让他成为个门徒的人，同时你要让亚伯拉罕祝福到万民，这是神你所救赎的伟大的心意，从不改变。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我们赞美你，拿掉我们任何幸灾乐祸的骄傲，我们在犹太人面前我们不应该幸灾乐祸，我们也不应该在我们的同胞还没有信主的同胞面前幸灾乐祸，我们也没有资格扮演一个审判官的角色来不冷不热的说恶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报应，不能得救了。感谢主，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人的心态，我们应该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以色列的那些选民，还有我们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些我们的外邦的这些悖逆之人，要让我们产生深切的负担，让我们多么停止为他们祷告以致得罪神，我们都要祷告，宁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们都应该愿意我们的同胞得救， 希望我们身边的不信主的家人得救，希望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亲戚得救，这才是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应当有的强烈的福音的负担，强烈的使命感。摩西如此，耶利米如此，保罗也如此，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在真理上继续帮助我们明白，或许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继续帮助我们，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纠结和挣扎，求你帮助我们，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这一次不能完全明白，继续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的今生不能完全明白，将来主再来我们都能与主面对面的明白这些真理了，但是让我们谦卑领受，顺服跟随，然后让我们好好在主里面存感恩的心，使得我们能够借着因信称义的生命开始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建立一个因信称义的在基督里的新生活，开启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的心灵，建立我们的生活的领域，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拿掉我们的无知，保持我们的心热心和信心。谢谢你，愿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